这个权柄的事情哈，有些弟兄们你们已经是老题目了，很清楚，虽然你听过，我们觉得很好，再来重温这些信息，尤其是对新来的第一次听的，让这些弟兄们呢能够有一些基本的基础，好基础的建立，来学这些信息。这些能够叫你能够兴起而构成，我不是仅仅说到做长老的事。只要是父子弟兄们的这些父子弟兄们现今的情形都不很清楚，都没有人提，甚至呢滥用权柄，甚至是实行民主。今天的弟兄，跟我有交通，到讲到召会的历史里面，讲到专制，使得有这个阶级制度，像这个罗马天主教有教皇一样，应着这样的反应。而产生的更正教，他们不赞同像罗马天主教所实行的专制啊，权柄集中在中心一样，所以就那这些是邪恶的，记得启示录是讲的这是邪恶的。但是一个宝座的原则是对的，但是也不是天主教所讲的一个宝座，神的宝座，甚至大同教会，大同教会一个教会的名称上是和真理的大公教会，对不起，大公教会，它是宇宙性，宇宙在宇宙里是义的，但是却被这个罗马天主教采取这样的一个名称，里头却实行不合乎真理的，完全是属世的，甚至阶级制度，那是变形的、变质的。应着这个情形呢，就有了更正教，它是一个对这种错误的情形，而有一般人对这个错误的反应而产生的。像16世纪初的时候，有这个兴起马丁路德，然后有教会历史延续下来，他们是罗马天主教是集中权力在罗马天主教这个中心里。当我说到更正教的时候，不是仅仅说到路德会或者是国立的教会，像英国教会， 我所说的是有连贯性的响回应响应对这个天主教实行的错误的响应，因为呢国立教会他们的情形也很像跟天主教相似，甚至是公会的反应，他们是很强势的有组织性，然后后来呢还产生自由团体，你可以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许多这样的组织，这样的 小型公会自由团体等等，但是你要对这个罗马天主教有一点的信一种的 credit， 一种的但是他在此天主教所讲的是大公教会这个名称是对的，但后来印着圣人教的反应出来之后呢，却又过了，他们是每一个人眼中看为正的而行。后来他们就带进了什么灵恩运动啊，运动灵恩会，甚至产生一些属灵人，甚至很多启用圣经讲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主义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成立的教会，只要两三个人就那么多人，我跟我的太太两个人，还有我的姐夫啊，就这样，这个是一种可怜的光景，这不仅是分裂，不仅是分裂，更是分裂的循环，一直在分，直到没有真实的教会，只留下就是人，你就是那个教会了。你看韩国韩语的教会，还有华语的众教会们，你看看他们的名称多得不得了。这些都是错误的，完全错误，这些都是因为前面的这样的影响下来的连带关系。我们弟兄们，我想跟你讲，我们今天都是受更正教的影响，在美国这里呢，你去看这些这个在这个像黄页的书，黄页的这些电话簿里面呢，你最大的部分都是教会，不是餐馆，他都建议你找你自己喜欢的教会去。你告诉我圣经哪里说到神让你谁让你们自己选自己的教会呢？圣经却说神说我把我的名哪里有我的名呢，我立我的名，那个地方才是你们要去的，其他的都不是。但是这个事情都被忽略了，因着这个真理，很多的教会就不能站立，所以你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。我们要回到这个 原初就是只有一位神，一个宝座，就是一个权柄的源头，一个行政，一个政府，一个国度。今天我们都在这个之下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权柄之下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之下。我们在这里向全世界见证，我们都是在那独一无二的宝座之下，在一个屋顶之下。这个就能说明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这个标志。甚至我们还要对人的权柄也要服从。今天所有的权柄都需要在这个神的权柄之下。尼弟兄也自己也说他要服从政府的权柄。我们在美国，我们也受教也是这样，这是我们的见证。我们虽然不能完全都顺服顺从，但是我们需要服从这样的权柄。在教会中，今天我们所讲的，特别在教会这里又特别讲到这个实际的管制，这管制乃是在我们的灵里，在我们的调和的灵里，就是神的宝座所在之地。这个管制呢，可以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情形，这里说到一个所谓的代表人、代言人，神就对他们有对付，然后他们才能够代表神在地上。不要忽视这个权柄，来尊敬这个权柄，因为这个会带进祝福。因为权柄叫你得蒙保守，得蒙保护，学习在权柄之下，不要踢砖块，不要反对权柄。今天很多的人代表错误权柄，他们太过的超用权柄。我们不需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不要使用你的权柄，不要使用，也不要受到这更正教的影响。就好像陈鸟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民主啊投票的方式，今天每一年都有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像政府要登记的负责人，我们要举手，谁赞同谁做教会的负责，为的是我们有政府的要求，501的 C 的要求，所以需要有名字报上去的。但是在教会的实际里呢，实行里是我们不投票的，我们只有一个投票，就是投审。我们都说阿们，对吗？难道你要跟神辩论吗？这样的权柄常来到对我们来说不是从神直接来的，我们有长老制度， 就是带领。不要说那个是邪恶的、错误的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想。那个是为了照顾我们的。真正的权柄是在爱你，在生命里。权柄是满了爱的，满了生命的，所以就不要背叛。在远东的文化里面，像韩国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都比较外在来看就比较好像很保守、很尊敬，其实里面呢，其实都是因着这个四五千年的文化的伦理，所以就比较看起来比较尊敬。但是美国就不是一样，就是随你它的文化不一样，就是像独行侠都比较重在讲勇士这一面。这些都是属于亚当的，我们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的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个范围。这是一个很甜美的交通，我们来进入到这个长老权柄的实行。有四个点，第一个是在爱心里，第二要在灵里，第三要在复活里，第四要在忍耐里。那后面还有一些小点，还有要在鉴别里，还要在配搭里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要快一点。以弗所五章提到丈夫做权柄的事，妻子要服从丈夫。这对姊妹、对妻子来说是一个苦药。你要知道，基督也是头，他是我们的头。为什么他可以成为，他在人性方面来说也是我们的头，对人来说，因为基督本身也有头，因为他的头就是神，所以基督也有头。他说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。我们知道服的对面就是管，但是神却没有吩咐说丈夫要管妻子，只是吩咐说要爱妻子。他这里只是劝勉要爱妻子，他并没有说要管你的妻子，那妻子要服丈夫，这好像很合理，非常合理。他不仅说要丈夫要管孩妻子，也要爱妻子，所以这里的爱呢是等于权柄，这是神圣的观念，这是神圣的观念。以弗所五章告诉我们丈夫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正确的丈夫，你要清楚就是丈夫乃是在爱里面做自权柄，不是靠大声，不是靠好像恐吓。以弗所六章也说到，做父母的，特别做父亲的人也是一个权柄，但是那里也说父母不可惹儿女的气， 在一个家庭里，若是做父母的人对待儿女却少爱心，光是严格的管教，后果定规不会好。好的父母对待儿女并不是没有管教，但是那个管制的方式全数是爱。做儿女的人一点不觉得是父母来管辖他们，反而觉得是父母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顾到他们，为着他们。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都是只是在那里管制吩咐他们，你们的小孩他这个是不行的，那会产生长远的破坏。并不是说我们不管制，我们不理，我们是好像要尽职，却又是不常跟小孩在一起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管制都全数是爱。知道父母怎么样来管教孩子。他说神所爱他必管教，就父母一定要管教，所以都是出于爱，一定要出于爱。我们要完全有另外一种对权柄的认识的观念，你好像在那里制造一个情形，你是一个代表权柄的人，或者有权柄的人，你不需要这么特别的做种。虽然我们需要来调整他们，管制他们，但是你这样做的，对小孩这么做的话呢，你需要再出于爱。若是你是这样实行的话，你实在是有真心的关心他们，顾到他们，这样的权柄就是正确的。这两种代表权柄都只能在爱心里做，在不惹气里面做。有些人问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的长老。我的确听过这样的人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的长老。这是什么呢？这里是爱有多少，权柄就有多少。你只能在你所爱的人身上使用权柄，爱就是权柄的一个根据，一个力量。做长老的人如果要在召会中硬做权柄，那是一点都不灵的。只有一个地方能做权柄，就是在爱的里面。我需要这些话能够留在我们里面。做权柄的就是爱，爱教会，爱弟兄，爱姊妹，这个爱就成为你的权柄。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弟兄们，跟世界是不一样的。Amen。 年轻弟兄们，你们要学习，要成为正确的长老。 你要需要这么对主说，主啊，充满我，给我一个充满爱的心，让我有真实对众弟兄姊妹的关心，不是说主你给我更多权柄，不是说要更我更多的权柄加在我身上。第二大点呢，是要在灵里做权柄，不光要在爱中，也要在灵里。我们必须学习活在灵里，在灵里面就是与神同在，就是让神在里面治理我们。假如你在灵里，你就在管治理，你是在神的治理之下。若是你在神的管制之下，你不用做任何事，你自然就替神来管理。当我跟一个年轻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他是正是这个姊妹，你都可以看见你需要来服从这个姊妹，这里有一个权柄的存在。是的，不是说到男性跟女性这一方面的不一样，因为男性还是头，不是在这一面来说，那是以人来说，在一个宝座上来说。当我接触这个人的时候，我就接触到宝座。像尼弟兄跟何硕文姊妹一样，何硕文姊妹是非常严厉的，你不可想象他是如何对付尼托森弟兄。很多当时到他面前来的都离开了，只有尼弟兄留下。这是一个传教师，一个姊妹，所以尼弟兄学的很大的功课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这里说要在灵里，要在灵里面，就是与神同在，就是让神在里面治理我们。把自己放在灵里，就是让神来治理。第一小点，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权柄。永远不要忘记，权柄就是神自己。我们一在灵里面，不必做权柄，就是权柄，自然的就是权柄。每一件事情断案和处理都得在灵里。虽然你是个长老，但是灵里头若没有感动，没有感觉，没有负担，你就不做。我们说一下，假如你是一位长老，你决定你来做事，你没有接触主，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问请问主，你自己完全照着自己的意见来做，你可以报告这样的事，你告诉圣徒他们该怎么做。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权柄，人听你是因为你是那一位，你站在那里报告。事实上你是没有权柄的，他们在那里容忍你。真的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甚至弟兄们，你们报告在聚会里面有一些事项的报告，可以铺路，可以铺路你到底是不是在灵里，到底你有没有祷告过，都可以知道。报告事项很简单，今周一什么事，周二什么事，非常简单。你可以出卖你自己在报告的事项，没有灵，没有主的同在，你在做一些事而已。
人随着你这样做，可见教会里没有权柄，没有主实际的管理管制。每一件事的端案和处理都得在灵里，虽然你是个长老，但是灵里头若没有感觉感动。当你听见第四点，当你听见一位弟兄出了事的时候，你该背着他的重担到神面前去摸神的感觉，在灵里面问主说，主怎么办。你必须摸一摸灵的感觉，然后照着感觉去行。我们对年轻的一代非常的爱他们，希望他们被兴起来。另一面呢，我有点失望，有一些事情发生，发现这些年轻人却缺少了接触神的事，向着神不够认真。他们是很有才干的来做决定，这个安排那个安排，这个是可以的，我也欣赏，但是我发现他却缺欠的。他们没有接触主，没有不够的祷告，所以感觉就轻浮。照理应该是有分量的，那个分量就是为了权柄的属灵的分量，重量是跟权柄有关的。我希望你们年轻的弟兄们不要那做事那么着急，不要那么快，却没有接触主，要摸着宝座。这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在教会中来实行的。要叫你所治理的教会有生气有膏油，你在教会中一切的处置都要在灵里面。你都没有听到主的说话，你就做事，你根本没有用耳倾听神的话，所以就没有主的同在和祝福。是这里说到，你要叫你所治理的召会有生气有膏油，你在的召会中一切的处置都要在灵里面。当你学习在灵里头摸召会的事，过问召会的事的时候，你所给人的感觉就是生命。主在这里，弟兄们，主在这里，就是他的宝座在这里。好，第三大点，要在复活里，
必须是在复活里。复活的意思呢，是指我们一切的举动都是经过十字架的。你把所要说的话，把你的心意、念头、存心、目的都摆在十字架的死里面滤一下，就把这些都必须要摆在十字架的死里面来测验，所剩下来的你才把那个些说出来。只有这样的人，认识十字架的人，才能够代表神。第二重点，每一次你在教会中有行动的时候，有态度要发表的时候，有意见要说出来的时候，都得接受十字架的原则。你要先把这些摆在十字架的死里面做一个试验，看能不能经得起十字架。要做要说，必须经过十字架测验，能经过十字架的才是在复活里的。你知道今天人们来寻求更多的钱，这个 就是想要发财，就是要赚钱。我告诉你，最终不是钱，而是权力。就主要是想要得做权力，有那么多的钱，就是要得做权力。很少能够找到一些人是很有钱的，而很能够谦卑。那个对于权力的渴望，就是他的野心，必须经过十字架，必须像你们这些年轻的弟兄们，必须被杀死，被埋葬。不仅仅是这样，每一个天然的事都必须经过十字架，然后你就活，你的生活，你的服事，就是在十字架的另一边的范围，就是复活。这权柄就是在另外一边。第四大点，要在忍耐里，这非常的重要。这是其实是性格的方面，就必须在全第一终点，长老们必须是在忍耐里头来做权柄，要一直的忍耐，没有限量的忍耐。我想我们都没有这个。第二终点，我们所说的忍耐是指着你不论遭受了多少的为难，你在人身上还有指望。忍耐并不是指懒惰，是有往前的，是有指望的，就是指望圣徒们能够进步，指望圣徒们能够应该到达的情形非常的容易。然后你看见教会或是圣徒生或是在圣徒身上有一些不好的行为，特别有些圣看到一些圣徒来反抗你，背叛你，你就是想要使用你的给你的去做什么呢？就把他们留在他们的地板，把他们关起来，不让他们说话，非常的容易。你看摩西，当以色列人埋怨他，他没有做什么，他在神面前夫妇有只有一次他没有，他反应，他非常快的反应，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失败。这个错误的代表神的权柄，就结果是非常的严重。他在我的经历里面，长老忍耐，这是最大最高的美德。有能力不去反应，不是主观，不是那么的敏感，不是很快的来审判，并不是个人的感觉那么的投入，这些所有的一切，这是假如说有个弟兄持续重复不断的做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忍耐呢？你有没有盼望呢？这实在不容易。不管你有多少，不管你在人身上发了多少功夫，后果是多糟糕，你在他们身上还有希望。第三终点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常常放弃人，我们太容易了。第四终点，忍耐乃是说你在你的施工里头能受得住挫折，你一直受折磨还不放手。第五终点，治理教会要学习要在忍耐的里面，只有在忍耐里面，对教会才永远不失望，对弟兄姊妹才永远不失望。有一些弟兄们 带头弟兄们，在长老聚会里面是彼此埋怨的聚会，这坐在一起就在那边讲教会多么糟糕，这个弟兄姊妹多糟糕，这个制造麻烦的人多糟糕，你想这个教会能够继续往前吗？这教会还有盼望吗？没有办法的，不可能的，你已经放弃了，你只在这背后说他们的坏话。第六终点，长老在召会中不随便请人来负责来配答，这是对的，但是一旦请来负责请来配答了，就要忍耐。并没有这种雇用解雇，没有这些类似的事情，这有的话自己没有学功课，我们必须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来选择一些人，也必须要小心，还要不选择一些人，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忍耐，就是有了失败有了错误还得忍耐。第七终点，在约柜的这个，在旧约里面，摩西就是这个榜样。有一个人带领的几百万人，你想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他需要有超多的忍耐。就是摩西，就是摩西。有些时许多的时候，甚至和我们在一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，他们有很多的背叛，但是我们也失去了忍耐，有就带进来我们的这个不正确的话语还有姿势姿态，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。惹我们孩子的气，甚至让他们受伤，对圣徒也是这样。你有没有告诉我的失败？有一个例子，有我告诉你们过吗？我说过吧，在聚会中一个弟兄说得很长很长，我就说弟兄，请给别的圣徒机会，请坐下。就许多我跟他们说了好几次，最后他坐下了。你可能说这个是教会里面长老的工作，好像说这些话，我说是的，但是在那个特别的例子里面，我说话的方式，那个年长的圣徒被厉害的得罪了，深深的得罪了，因为是在公众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尽可能的不要去调整，在公众面前去调整人，你这个就尽量不要在公众面前，尽量的。所以这个弟兄们这个弟兄被深深的被得罪，在公众，特别我在公众面前说这些话，就像我向他道歉，也非常困难的回复他，实在一直连续到现在，在我身上，弟兄姊妹，我说弟兄，这个圣徒在教会的圣徒不是我们的产业。 不是你的，不是做你想要做的事。第二个，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有尊严、尊贵，有那个敏感，就是事实。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得罪，对，受伤，就好像你一样，就好像我一样。在我们这个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，必须要有鉴别力，必须要鉴别力。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操练，非常的小心，非常的有忍耐，在照顾人的事上，对待人的事上。我记得李弟兄，他年轻的时候带一个年轻的同工去特会，在第一排，这个跟他一起去的圣徒睡觉了，第一排哈，假如说有人睡觉，我会受搅扰，在你面前。我有好几次就睡着了，那实在是这是在对我不够尊敬。你要睡觉到后面去睡觉，不要在第一排睡觉。这位弟兄，这弟兄非常的生气，踢他，跑出来去踢他，把他叫起来。我不知道剩下来的故事是什么。我认为在睡觉的弟兄当然不好啊，在第一排睡觉，那个弟兄需要很多的恩典，以至于有好的态度还有感觉，对于那位弟兄或是对于教会。当你不合适的对待圣徒，圣徒的反应会影响到整个教会。你不能说教会是坏的，你不会说崔弟兄是坏的，他会说教会是坏不好哦，主的恢复真是不好，他们都像这个，这实在是就是人嘛。我们都必须学习，我们必须学习非常的小心。当我们使用权柄的时候，有些事情需要完成，就是在乎我们怎么做，需要我们有这个鉴别力。第五大点，长老要有鉴别的能力。第二重点，他不能糊里糊涂的来处理事情、判断事情、递归事情，他要学习在鉴别里来做权柄，但不是在很无知的情形里面糊里糊涂的，需要操练啊，在权柄里。第六大点，需要在配搭里。长老们是个团体，长老要在团配搭里来做权柄，什么时候一单独就不是权柄了。弟兄们，千万不要成为一个人，然后站在弟兄们里面只有一只单独，必须要在同心合意里面，我们一起来代表神的权柄，一个人那不是很安全。最后一个大点，做权柄与用权柄，请读第一重点，长老要做权柄，但永远不要用权柄。什么时候你用长老的权柄，什么时候已经不能做长老的。一起读第二重点，摩西在神的子民中间实实在在是做权柄，但是他从来不用权柄。每一次问题来了，难处来了，事情来了，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，就是去俯伏在神面前。 愿主给我们点怜悯，有很多的都需要去学习，有很多都要学习，因为这时间我们有一些的祷告，然后请弟兄们报告，然后我们和旁边的弟兄们祷告。